你信实和广的。
你信实和广的，上天父真神，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你永世不改变，满有怜悯恩，心在心在永在，我主我神，你信实和广大，你信实和广大，今晨复今晨。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心事和广大现在我身，春夏秋冬雪花在中有收成，岁月星辰时刻君归云溪，天地云生万物皆同作见证，述说我主心事，慈爱永恒，你心事何广大，你心事何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现在我身，你赦免我罪孽，赐我永平安，你常与我写信安慰祝愿，日日加力更赐我光明美满，你每次我恩惠丰丰无限，你心你心事何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心事何广大，现在我身。
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的耳朵被你所开通，主啊，我们的心被你所照明，我们可以领受你那真实的道理，愿主你的灵来膏抹主你自己的仆人，使他成为你恩典的管道，主啊，使你的恩典就在你的子民当中得着彰显，我们献上感谢，也期盼主你恩上加恩，继续的保守我们讲座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跟大家交代一下咱们后边讲座的大概的一个过程，我们再接着这有一个1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开放给大家有些提问的回应，如果呢你要是想问问题呢，我们这儿我请同工把麦克给你，如果你不好意思说话的话呢，你伸手你举手要一个纸条你可以写下来，但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呢不会太多，大概我们开放个3个问题3、4个问题这样的时候，之后呢我们再请张勇牧师继续的讲座，我们讲到4点半，因为呢有弟兄姊妹提出来想让那个张牧师呢多讲一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讲座的时间呢延长了求主来特别纪念张牧师的这个劳苦，之后到4点半之后呢我们再有一段的时间来开放给大家来提问，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提问的时间，如果你现在有问题的话，那么现在你可以请举手，好不好？对，如果您好那边孙牧天弟兄
好，张牧师你好刚才你讲的是基督教古典教育是借用了西方文明来呈现出来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对待中国的这种古典的，我觉得用古典这个词也可以哈，就是这个 文化，比如说四书五经，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看待它，就是这个问题。
好，读过呢不用后悔，是吧？没读过不用读，就很简单。我经常跟别人换一个比方来讲，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回头很遗憾，哎，我怎么能不懂古典的文言文啦、四大名著啦、中医中药啦、戏曲啦、京剧啦这些国粹的东西，我怎么能不懂？不懂我是不是缺失了一些什么？我就问你很简单的问题，你觉得林书豪懂不懂？我的意思是美籍华人懂不懂？你移民到美国之后，你的儿女长得是中国人的样子，第二第三代之后他完全接受了那边的那种体系，对吧？你是觉得他缺失了什么？是比你更不幸福，还是比你更不完整，还是比你的这个智慧上有缺陷，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这个例子说的是不是够刺耳，还是够清楚，对吧？换言之，这些都没有学过，你没有损失什么。很多时候呢是一种自大，我们都是自大，哎呀，唐诗宋词好了不起，李白杜甫，你知道李白的诗，你要跟鲁拜集，你跟这个伊朗的去对比一下啊，你就知道这个渊源在哪儿。很多时候你以为特别了不起的东西，在整个世界文学殿堂里边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位置。换言之，就是你有的人家都有，人家有的你没有，就是这个问题啊。你听起来好像有点非常的沮丧，甚至让人有点愤怒，但是我想说大概适应这种愤怒也是古典教育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就有点接着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上那个古典教育概论的时候，有老师会提到说，因为现在在中国这种境况下哈，我们讲道啊，或者说我们去跟别人的传福音啊，会有那种就是这个以语文，就以中国的这种文为载体嘛，对，然后就需要就是说怎么去平衡这个东西，对，因为比如说有的牧师他讲到干嘛，有时候也会用那些典故啊之类的哈，但是我们就是想把握这个度，就是说怎么去以文以载道嘛哈，我们怎么用这些可不可以就是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引用一些中国元素哈，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说它好，但是我们比如说一些反例哈，就可以引用或干嘛的，那比如说或者说我们在提到乐教的时候会说一些什么韵律啊，编成一些让比如说历史的，然后弄成一些韵律的东西让孩子好记嘛，对吧？然后那这个今天我们听了你讲了之后，我们又迷惑了，说是要怎么去给这个平衡或者是这种侧重啊，对，我不知道我们有讲的清楚。
就是说反正这个你要学习的是真理本身，不是说西方真理还是中国真理，真理就是真理，我只不过是从时间和空间上的梳理，用我们今天的惯常说法说那叫西方文明，对吧？所以说中文呢不是要是废弃不学的，并不是说大家在中国都学英文然后呢就全学其他的，因为中文还是一种所谓目标语言，还是一个载体，你传福音还是经常来说还是要用中文来传，你还是要跟这个中国这个文化来去对比。但是我想说你融入到什么程度也不能取代那个正典对这种副典之间的那种张力，你就学到利玛窦那个程度它也一样福音传不开，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确实像你说的把握好这个度。换言之，在清末这个洋务运动的时候，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吗？是不是这个意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我说基督教古典教育倒过来就好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就可以了。
你好，那个张勇牧师，就是刚才您提到特别是体育的重要性啊，我想对于文化这方面的话可能很多人都能够一下子都能够明白过来，但是在体育的这个教育方面，我相信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基督徒，包括基督徒预备当老师的这些弟兄姊妹，可能对于体育在 就是那个您怎么看待体育在古典教育里面的重要性，从哪方面来理解？
长春我们的学堂有一个校训是我写的，叫做习武修文敬神爱人。习武在前边，对吧？习武修文敬神爱人。如果说除了正常敬拜和学习圣经之外，如果只允许保留一科，如果那就历史也别学了，就是体育就可以。这个仍然是读历史得出来的，但是你并不需要非得懂历史才做这件事儿。就是说在自古以来，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明、所有的国家，它真正繁荣昌盛的最明显的标记，除了信仰的虔诚，其次就是战斗力的高低。不能打的民族一定就是一个要衰亡的民族，这是肯定的。为什么中国这么重文轻武？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对吧？练体育的都体育棒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些说法是吧？这叫逆向歧视。因为历史上被这些很勇猛的彪悍的蛮族打怕了，打不过人家，只好用阿 Q 精神说你是我孙子，就这样。所以说这是一种极其自卑之后说我们不稀罕干那个事儿，你干不了，对吧？啊，也恰好历史书都是由这群文弱的苍白的文人写的，他写出来就更加的污名化这些武德。然而无论如何，武德总是最重要的。刚才我说五月花号叫圣徒武装商团，如果他就是会敬拜，就是会做买卖，他早就被印第安人的长矛全刺透了，全都杀光了，他活不下去，他必须能打啊。所以这种精神的缺失就是那种简直说我们这种文明都有一种腐蚀性，谁沾上谁完。满洲人，东北的那边的哈，满洲人起初很能打，对吧？八旗骑兵一旦彻底汉化之后就成了八旗子弟了。当初的那个骁勇善战的这个北亚战士就成了葛优那种精瘫了，就成了那个做派了。这简直跟癌症一样，就是白血病把人的红血球都吸干了，就变成了一种苍白的无力的，以这种纤弱，以这种柔美，以娘炮为美的这种文化，对吧？所以我说这是个非常糟糕的，基督徒要培养都是这个样子就坏了。再多说一句，如今的很多这种事儿，所谓明哲保身、沉默害怕，难道跟这个事儿没关系吗？跟这种畏战怕战、不能打害怕懦弱没有关系吗？我们都想要平安，但是就像我昨天说的，你都想要幸福，但是我告诉你，你为了求幸福而幸福一定没有幸福，但是你为了追求真理，你会得着真理也得着幸福。你求神和他的国，你所需用的会加给你，你专门求你所需用的，神的国也没有了，你需用的也得不着。换言之，平安也一样，求战者安，求安者亡，自古以来颠扑不破的真理在这儿，这就是搞体育的重要。
张老师啊，张哥你好。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刚才你谈到了历史的重要性，那么这一点呢，像我们很多学生在中国接受的一直都是唯史谬论，就是您能不能推荐一两本比较客观的、接近事实真相的教材或者相关的书籍？
你说历史的吗？
历史方面的。
历史方面呢，西方的那些正统的史观都还是不错的呀。咱们小学入门的现在很多学堂都在用一个叫世界的历史，对吧？苏珊·怀斯鲍尔这样写的，就是包括一个很这个麦考莱的英国史、休谟的英国史，这都是很值得一读的。英国史，你读英国就了解欧洲了，是吧？ 如果还没有这个时间，有个很简短的叫极简欧洲史，特别薄，那么短的篇幅，用六个角度把欧洲史讲了六遍，你可以看一看，也很有帮助。极简欧洲史，大概就这样吧，先了解了解吧，这已经足够了啊。
好，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循环的这个问答就先开放到这里，我们下面请那个张勇牧师继续给我们分享教育的话题。
其实我是是觉得，哎，这还有个纸条的问题，我把这个说了哈。教会办学怎么启动，需要哪些条件？基督教大学有无必要？理工科基督教大学有必要吗？一个个说吧哈。教会办学怎么启动，那你问教会嘛。需要哪些条件？需要教会支持，教会不支持自己要办，凶多吉少。好，第二个问题，基督教大学有无必要？非常有必要。理工科基督教大学有没有必要？我们正在筹办。可以了啊。所以正常古典教育最好是像苏格拉底那样的问答是吧，这种思维助产，这个是非常好的。单向的灌输，满堂灌，有点很苏联，很功利教育，我是不太喜欢。但是大家如果习惯了这种模式，就要配满堂灌，那我也只好就答应了，是吧？大概能说的有10万字，刚才说的有1万字，肯定是说不完的，但是我们就慢慢的来，说到哪算哪吧，好吧，还有问题继续的就沟通就好了。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一节经文啊，就是我读一下，你可能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读这个，说实话。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啊，13章第1节到第5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基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我想讲的核心是第5节，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直接这么一听，你会想撒拉米是哪儿，对吧？莫名其妙，为什么当作重点？但是起码前面读的这几节经文，你应该知道，这就是安提阿教会开始差派保罗出去宣教，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宣教或者说基督教传扬的一个起点。但是他们的第一站，你发现他到的这个地方就叫撒拉米，撒拉米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刚才说的这个宣教工作就是大使命里边的里程碑吧，没有问题，对不对？保罗是不是践行大使命最得力的宣教士之一啊，对吧？而这个地方叫撒拉米，是大使命开始的第一步、第一站、第一个城市，是保罗的宣教工作开始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它跟大使命很有关系。但是其实这个地方不但是影响大使命，而且曾经是影响人类文明，也就是文化使命走势的关键转折点的那个地方。刚才我已经提过了，这个在希腊的翻译当中就叫萨拉米斯。萨拉米斯是哪儿哈？刚才说的哈，人类文明起源于两河，从西亚开始，后来到了地中海周围，以希腊为代表。希腊的精神被罗马继承，罗马帝国基督化之后又被日耳曼蛮族打败，形成了今天的欧洲民族国家。这个过程当中结合着基督教，它诞生了今天的近代文明。而所谓文明，意思其实就叫融合了希腊文明和日耳曼文明的基督教文明。再换句话说，西方文明的三大主线，以前我们都听过两大主线，叫做两希文明，有没有听过？希腊希伯来，对吧？加一个日耳曼文明啊，希腊、日耳曼、基督教，或者叫希伯来，对吧？这样的结合的，这是西方文明的真正的三大支流啊。 什么叫日耳曼蛮族？就是昂格鲁萨克逊人，这就叫日耳曼人，对吧？包括这个路德那个时期叫萨克森选侯，是吧？那些德意志诸邦都是当年的日耳曼蛮族建立的啊。好，所以简单的人类文明的线索就叫做三个西：西亚、希腊、西欧，也蛮好记的哈。只有中间那个西是希望的西，希腊西亚、希腊和西欧。西亚从两河流域，然后到了地中海旁边希腊，再后到了大西洋的旁边西欧。而这文明之一的希腊文明之所以可以存在，而没有被大一统的以波斯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毁灭，其中的关键一战就是希波战争当中，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一举歼灭了入侵的波斯舰队。啊，希波战争三大战役就叫做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共同点都叫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核心的精兵打败了一大堆乌合之众，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具体的情节你可以去看相关的这个书，太多了，你去搜一下。两个英雄，一个叫列奥尼达斯，就是温泉关三百勇士的斯巴达国王，领导海战的那个是雅典将领，叫迪米斯多克里。啊，那个打法就跟赤壁之战的类似的，就是把庞大的西欧这个波斯舰队引到了那个狭小的海湾里，然后利用这个雅典人的快速灵活的小船纵横开河，撞他们的大船，冲上去冲杀，让他的那个庞大的兵力优势被无限的压缩，压缩到一个很窄的一个面上，发挥你的精兵优势，就成了割韭菜了，是吧？来一个割一个。温泉关三百勇士也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出了叛徒，很可能再会坚持更多一点时间。你十万大军打人家三百人，问题是这个关口过关的地方就这么窄，对吧？你谁过来也没有用，就是挨个被人砍头，排队枪毙，就这种，是吧？所以以少胜多的标准办法就是这种啊。所以这个萨拉米斯战役把波斯，就是亚哈随鲁啊，就是这个谁，这个以色列的丈夫打败，这个事很重要。你如果分析一下就会知道，以斯帖那个以斯帖记的事情，亚哈随鲁登基大致是公元前的489年，然后他废这个瓦什提立他为王后是486年，然后他征希腊大概是485年，就是在这个前后左右的样子，这都是有些关系的哈。总之如果说当时波斯赢了，这个希腊文明可能就消失了啊。正因为波斯没有赢，希腊人在这个波斯萨拉米斯战胜了波斯，确保了几百年的和平和发展，这就是三大文明源头希腊这个文明之所以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所以成千上万的波斯军队打希腊，却被貌似分散混乱弱小的希腊人，因为他们对自由的热爱而团结起来击败强敌，这是非常意味深长的。分散的城邦借着自由联合击败了貌似恐怖的巴别塔式帝国，这就是文化使命中分散和治理的本意，这也是我们从事基督教育的时候需要被更新的三观的根基之一。你需要知道哪个好哪个坏，分散和团结到底哪个好。人的我们经常讲人多力量大，是吧？我告诉你，事实是人多力量差，没有用，对吧？少数的精兵更重要，这样的。啊，而且值得一提的，刚才说的《希罗多德历史》，这本身就是古典教育的入门书和必读书之一，一定要读的。你要看看历史到底怎么写的，对吧？所以你发现，在这历史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地中海文明的兴亡里边，上帝的心意是特别明显的显明的。他兴起巴比伦惩罚犹太人，又兴起居鲁士灭亡巴比伦，把犹太人放回去。然后又兴起雅典和斯巴达抵挡到波斯发展文明，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又兴起马其顿把它灭了，又兴起罗马把马其顿也灭了。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我说的上帝正在那个马槽里整理床铺，整理这个干草， 预备他的儿子降生，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服务的。保罗本来想去亚洲，结果做了一个梦被圣灵拦阻，是吧？回头向欧洲去了。不可一世的波斯君主薛西斯想往西边去，结果在温泉关和萨拉米斯一败涂地，只好往东。你有没有发现这种事情有非常隐秘的上帝的护理和心意，包含着文化使命的这种大使命，在上帝的命定中意思就是要在西方兴起，不是东方。保罗就没有来东方，对吧？保罗从萨拉米这儿这个地方去传福音，开始传。可是如果没有罗这个被雅典把波斯打败，萨拉米这个地方本身就不一定能够畅通无阻，是吧？就说不定还是被波斯统治的。所以这些事情就在告诉我们，新约圣经以希腊文为载体，这是被圣灵确定的。人类文明以欧洲为载体，这是被历史确定的。所以我们在中国进行的基督教古典教育，你也不能脱离上帝确立的和确定的这种路径啊，不能自以为是的认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一样重要，一样重要。为什么保罗不来中国呢？这就是他的裁决嘛，很简单这个道理嘛，对吧？啊，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在预备耶稣的到来，然后呢，罗马帝国的基督化，罗马帝国崩溃，蛮族到来，再经过了中世纪的孕育，终于静候1517年的到来，宗教改革是吧？文明开始井喷，开始发展。好，这是从历史的和圣经的角度告诉我们脉络在哪儿。我们要正本清源，我们要去追寻这条线索，你找到了哪里，然后就要学习这条线索上启示下来的这些东西啊。如果你要背诗经可以，你也要起码知道诗经跟诗篇什么对比，什么关系，对吧？去了解这些事情啊。所以圣经和历史，这是我们搞基督教古典教育或者叫践行文化使命，是它的开端。但是具体的展开还有好多的艰巨的工作要做的。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三观要归正。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可以概括为是对于大使命和文化使命观念的更新和归正，以及对于文明观和历史观的归正，对吧？这都属于我们经常说的三观。三观不正无法正确认知，三观不正也没法长期共事。一个学校的老师想要彼此配搭，一个教会的长老能够有同一个意向去合作，三观要一样，至少没有重大不同。如果三观有重大不合，你俩再彼此相爱，就是亲父子、亲的夫妻、兄弟，也一样会分开的。所以这个三观特别重要。不过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三观，当然众说纷纭了。不过我要把我所认为的在践行文化使命和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时候需要具备的正确三观概括为三条。第一个就叫归正神学，第二个叫保守主义，第三个叫古典教育。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都是绝配。吃炸鸡就得配啤酒，就不能喝奶茶，是吧？穿旅游鞋就得穿牛仔裤，是吧？土豆就要烧牛肉，就是这样，就是绝配。你光说神学归正，结果你是一种激进的进步主义，很糟糕。你光保守主义了，不信基督教，你非常容易变成奇葩。你说要搞古典教育，然后你没有一个保守的精神，你最后会变成上限就是达芬奇那类人文范儿的文艺复兴知识分子。所以这三者缺一不可，归正神学、保守主义、古典教育，相辅相成，互有交集。具体点展开，所谓归正神学，我指的是以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为代表的改革宗长老会的神学体系。改革宗浸信会还不行， 要求就是比较刁啊，因为没有这种盟约观念，没有这个圣约观念，没有婴儿洗的观念，很难讲为什么要搞基督教教育。说实话，这是第一个哈、啊，以西敏信仰准则为代表的改革宗长老会的神学体系，包括它的治理架构，就是众长老智慧，这叫共和制，对不对？联邦制，对吧？区会叫联邦制，堂会叫做共和制。这个制度本身也是属于古典教育的重要成分和上帝启示的一个重要的东西。而保守主义指的是，我要特指是以埃德蒙伯克为代表的英美保守主义。现在这个词也是有点烂大街，谁都讲自己保守主义，居然还出现了中国版的叫做共产保守主义，意思就是要保守共产主义文明不被颠覆啊。古典教育就是我前面说的，特指以西方文明为主线和主体的全日制古典教育，是吧？这叫古典教育。三个哈，西敏准则为代表的改革宗长老会神学体系，包括其治理架构，以埃德蒙伯克的思想为代表的英美保守主义，以西方文明为主线和主体的全日制古典教育，就是三条啊。所以呢，这是我们的这个三观归正，你应该是这三条都是认同接受理解而且能应用的，你这个古典教育的开展会容易一些。要不然你最好先统一老师们的观念，是吧？老师们的思想就并不一样，这就不好办了啊。三观归正之后才谈得上意向归正。意向归正，意向归正就是多罗西塞耶斯失落的学艺讲三义，对吧？失落的学艺把它怎么捡回来，怎么把文法逻辑修辞找回来，这就是归正之后的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核心内容。具体什么特点我们也就不多说了，在你那个书里面都有，是吧？以经典为中心，以这个三义为核心，这样子。其实圣经里边就有很多是三义。以前我讲过一篇道，是路加福音里有一段，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儿，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然后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七个都娶过，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都娶过他。记得这个故事对吧？耶稣说，这个世界的人有嫁有娶，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的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耶稣的这个回应就是叫做三义文法逻辑修辞。第一个层面叫逻辑哈，撒都该人在不自觉的用三段论的大前提就是地上的夫妻关系会持续到天上，对不对？小前提是有一个例子是七兄弟都做过同一个女人的妻子，你是不是在搞笑呢？是葫芦娃吗？还七兄弟是吧？其实你发现他这个说法本身带着恶意，对不对？带着一种对婚姻的戏玩亵渎和某种很恶意的一种想法，对吧？隐含的结论就是复活是荒唐的，因为跟这个律法会冲突。但是耶稣没有被他这种邪恶的节奏带偏，耶稣直截了当的说，你怎么知道天上还有嫁有娶呢？你上过天呀、啊、我上过，是吧？所以从前提的角度就说你的前提是错的，对吧？从逻辑学中把你否定。范泰尔的前提论也无非就是这个意思，找他说话的那个错误前提是什么，对吧？啊，第二个来说就是修辞啊，修辞。你发现耶稣，我们说修辞就是在演讲、布道、辩论、诉讼等等凡是要用语言进行的活动中，如何准确、有力、优美、巧妙地达到目的，对吧？这叫修辞。亚里士多德写过一个修辞学， 但是如果他亲临现场见证耶稣的修辞和智慧，我想他的震撼不亚于在所罗门王面前的示巴女王，是吧？你会发现撒都该人只信摩西五经，你学过点神学知识知道对吧，他不信先知书，而复活的真理的确是在先知书中提的比较多。但是如果耶稣现在说哪个先知说复活，他就会把焦点转移，就开始辩论先知的话是不是圣经了，对吧？耶稣没有，他直接他的策略就是，你不是只信摩西五经吗？那我就用摩西五经里的例子和话来回答你。这个非常像《天龙八部》里边契丹人萧峰在这个聚贤庄，你们不是说我是辽狗吗？契丹狗吗？好，我现在专门用太祖成全来跟你这帮大宋的好汉打架，把你们都打服，咱们看看谁到底对于爱国的这个功夫掌握的更好，是吧？实际上来说，功夫的招式不重要嘛，内力是最重要的，内力好，我就用第八套广播体操也能把你打败，是吧？所以你发现耶稣说，你不是只信摩西五经吗？我就用摩西五经里的出埃及记里边的荆棘篇来向你证明复活的真实性，这就叫修辞策略，是吧？非常巧妙高明。所以他论证完，周围围观的群众吃瓜文士们就说，夫子你说得好，是吧？意思就是这个修辞巧妙而有力，对吧？第三就是文法，耶稣在论证过程中特别强调了神的自称和神人立约。在平行经文里，你知道他说，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里的是，其实就是叫做一般现在式，而不是说过去时和进行时、将来时。也就是说，神的意思是他一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不是他曾经是他们的神，或者将来是他们的神。所以神就是在从文法的角度来告诉人，上帝称为耶和华就是立约之神。活神能跟死人立约吗？对吧？活神跟活人立约，所以他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这叫圣约神学。然后他又从事的这个解读，文法的解读告诉你，你以为他死了，其实还活着，因为人都会复活。三代的列祖的确埋葬了，但是经文和上帝亲自见证他们还活着，他们会复活。他死的是身体，他的灵魂现在就在上帝那里，等待将来复活时与身体联合，与主同在。所以说这就叫做文法。就在这样的经文当中，你都看得到文法逻辑修辞，对吧？这就叫三义，主耶稣就在这样用。你想像主耶稣一样有智慧，你就学古典教育。主耶稣是天启的，他不用学，他自然就是。我们呢，凡人就得学，是吧？所以他的回应就是这么涵盖了文法、逻辑、修辞三个层面，言简意深，文质兼美，举重若轻之间就把撒都该人的恶意试探消弭于无形，而且用连削带打，顺便给你普及了一下末世论、启示论、基督论等等神学真理，是吧？也就是阐述了福音本身。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和能力来回应和思考，对吧？所以这个叫做三义在圣经中的显现。具体来说，怎么给孩子展开三义教育、古典教育、践行文化使命呢？具体而言，有一些，这些就是我跟华西的这边借鉴的一些，也有我们商量的结果，也有我直接借鉴的啊。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有些话是苏校长说的，苏长老说的。首先要通义经，就是通圣经，对吧？圣经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是神的话语、神的能力，所以每个人都要读经。我最大的遗憾是我信主信得太晚，我上大二的时候20岁才信得主。我黄金年代记忆高峰的时期，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的记忆力非常好，是吧？是这样的，人的记忆高峰应该是在18岁以前，其实。 我清楚的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背一种什么成语解释还是什么名词解释之类的，这么厚一本书，我是一堂课45分钟，一本书都背下来了，上去给他背的，不是背了几段而已，对吧？但是后来没有了，是吧？20岁之后记忆力就不太好，但是到了现在我才知道当时我的记忆力多好，到底是吧？啊，背的经文远远不够，应该对圣经更加的烂熟。所以呢，我看到我的女儿在背圣经的时候，我很欣慰，她可以把圣经的以弗所书全背下来。她8岁，对吧？她在我们刚刚学校举办这个叫记忆大师比赛，她也获奖了，获了个大奖，一共就好像是男生还是分年级的高，我们分高小初小嘛，她应该是初小部的冠军，高小部另一个男生是冠军。我不是说就他会，我是这孩子们都基本会，他只不过背得更准更快。我们的学校的孩子都可以背以弗所书，是吧？这叫做同一经，就别扯没用的。你说对圣经很熟悉，你的经文都不知道在哪儿，是吧？你说你很熟悉，但是信主越晚，你这个劣势越大，是吧？越早信，圣经的话藏在心里，变成了你的第二语言、第二本能，甚至成了你的母语，这是最好的。这就是基督教育要从小做起的原因啊。有一次我给孩子看一个动画片，里边有个叫做亚马逊号，然后我儿子三岁，当时那个亚马逊的逊他不认识，他说爸爸那个是亚马力号吗？哎，你没发现我很欣慰，错，我们的孩子错的这么属灵，他错他都会用圣经里的词错到那个地方去，对吧？他为什么不说别的什么亚马什么什么？他为什么不说德马西亚呢？是吧？他会说亚马力，对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从小这种教育、这种沉浸的重要性。同一经，第二个呢，重要的叫做方法论，就是叫做要阅读经典著作。再具体说，多读西方正典，意思就是希腊、罗马、中世纪的欧洲。近代的英国，特别是苏格兰，还有美国，这叫做西方正典。多关注保守主义，要小心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在你没有足够的分辨力之前，不要读西方附典。比如说近代的法国、德国思想，那基本都是附典。正典、附典的意思，我经常讲一个故事，我说那就是一个比如爪哇国的一个少年，印尼少年，怀着武学梦想来到了中土武林金庸武侠世界，是吧？来这里想学习，一上岸身份证让人偷了，然后被骗拐到了黑木崖。黑木崖这个地方你去查考一下，根据金庸的描述就在今天河北省的西柏坡。然后呢就入了日月神教，人家教他神功叫葵花宝典，是吧？欲练神功，哎，是吧？你都懂。然后这个少年就学了葵花宝典，回国就开始推广，发现有点什么不对劲儿。第二次来中原武林大地，结果这次发现了真相，原来中原武林的正典是易筋经，是太极拳，是峨眉剑法，是武林名门正派，原来日月神教是邪教啊。但是他已经葵花宝典练了一半了呀，是吧？路径锁定，无法回头，于是只好回国说那些正典都是附典，我们这个是印尼特色的武学正典，就学葵花宝典，大家就学起来。好，我说的就是中国近代史，对吧？所以你要特别小心这几个邪教教主，马基雅维利、卢梭、伏尔泰、达尔文、尼采、弗洛伊德、马恩列斯谋，这些人是吧？那个都是葵花宝典，说的够清楚了吧，是吧？在金庸的英文版中叫做 Sunflower Bible， 你要学 Bible 不要学 Sunflower Bible。 好，这叫做读经典，多读正典，少读或者不读附典。你要想学点经济学，不要读什么资本论，你学学国富论，亚当斯密，对吧？啊，就这个意思。 第三个叫学习形式逻辑，哎呀，这个可算说到本行了，是吧？我们说逻辑，上过课的都知道，正确推理的科学与艺术，是吧？而且这个不受训练，你不会天生掌握，靠直觉，你就会知道直觉靠不住了，是吧？就是人的思维模式本身需要更新，换句话说叫做解构性思维之前，你先知道什么建构，对吧？你想批判性思维之前，你先知道怎么正常人思维，对吧？所以这叫做打人之前先学挨打。你在解构人经典之前，你是不是得先搞清楚那个经典在说什么呀，对吧？所以比批判性思维更重要的是整全性思维，比读十万个为什么更重要的是先知道十万个不为什么，掌握那个不变的，对吧？所以要从博雅的历史的角度全面看问题，而不是从一种理性自负出发，以为你的理性就是用自己的理性就能解释一切啊，所以要学逻辑。这三点加起来就大概就概括了古典教育的一个轮廓了。哪三点？通易经，读经典，学逻辑，三义是不是就在这里面，对吧？所以对于刚被福音所生的第一代基督徒而言，我就是啊，第一代，开展基督教古典教育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你不让我们的孩子继续中这个鹤顶红的毒，那就已经很成功了。你从公立学校接出来，你说我也不会教什么呀，你说的不会教什么，无非意思是你给他喝的就是白开水，没有啥营养，往坏处说没营养，长得有点瘦，往好处说他没有喝毒药啊，这不就很成功吗？读圣经你不会吗？是不是？所以就这样，我自己昨天在做见证的时候讲，我从小到大，我想哈，从初中开始，我初中可能三年上了一年半的学，剩下都是旷课，外边逃课在玩。高中好一点，应该只旷了一年。大学四年应该加起来上了没有半年课，所以我的后来的十年的这个教育呢，其实大多时间就是没有上课，在看闲书，在玩别的东西。我回头想，这是我最大的幸运，没有喝那些毒药喝太多，是吧？啊，野蛮生长，无杂生长。受过了一个野生版的古典教育，是吧？比较够杂，这样。所以把孩子接出来，不让他中毒，已经成功了。在不中毒的基础上，究竟能长多壮，这要看上帝给他个人禀赋。某种意义上，读书多少不是关键。如果禀赋不足，强行读书，越读越傻。不如去行万里路，识万种人，那个更好。你需要被建立的是一个《纳尼亚传奇》当中有一个叫隐蚁，有多少人看过？隐蚁里边有一个沼泽青蛙人，是不是？这个青蛙人就应该具备他那个健全常识。当那个绿女巫在那说他那套谬论的时候，几个孩子就在那理性分辨，他说的对不对呢？三段论在哪儿？前提是什么？这个论据是什么？是吧？就觉得啊，好绕啊，就快要中毒了。这个青蛙人管你那套，一听跟神的话不符合，神的话语成他的本能，我上去一脚把你那个火踩灭就完了。目的是这个，要有这个健全常识和这种能力、决断力啊。然后呢，剩下的就是一些关于内容的规正。我当时写了很多的这些文章，无论是读神话、读史诗、读诗歌、读小说、读戏剧、学音乐、学数学、学美术、学体育、学科学，这些都要规正，每一个都需要来专门的来论述。所以暂时我就先停在这儿，下面的时间还是大家可以提问。
你好，郭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在目前的家庭教会里面，没有能力还没有实力，虽然有这样的目标，但是没有能力来办家庭这个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情况之下， 采取在家教育的这样的方式，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看的？如果你是赞同在家教育的，我也想问一下，在家教育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能够更好的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好问题啊，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当然赞成。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肯定支持嘛，是吧？有什么不赞成的？在家教育当然是好的，是吧？然后如果你觉得能力不足，几家合办嘛，你体育好一点，你带大家踢球，那个比较会讲数学的他来给大家讲数学，合作就好了嘛。很多学校就这么兴起的，对吧？你一定这个教学质量远远秒杀外边的公立学校，外边那个学校一个老师对50个学生哪有空管你孩子，对不对？你们几个家长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不得天独厚吗？太好了。
我还有个问题，关于就是学这个逻辑啊，有没有什么这个书推荐？因为我在网上找过一下，都是黑格尔的这个什么逻辑学小逻辑我想问一下郭老师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书？
那我明年再来的时候你选课就好了吗？
啊，你选不上，
选不上啊，他们过一阵会出网课的，你就去看吧，人文学院会出网课的。这次的讲课都录了，虽然效果我不知道你这样学能不能学明白了，是吧？好，还有没有问题？
啊，郭牧师，我想问一下，您刚刚说那个咱们的三个元素为一体的那一点嘛，我觉得很认同，归正神学、保守主义以及这个古典教育。但我觉得，哪怕是改革中自己，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的归正神学就是最高大上、最完备的，因为我们常常说，很谦卑的说，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傲慢。我们只是十二支派中的其中一个。对，那这样的逻辑推演下来，我们怎么能说古典教育好像就是都是胜过别人更好的？因为您是在上半场也讲到欧洲文明的那种多元化丰富，包括您说到什么井喷式的也是一种普遍一点的祝福，包括我们用希腊哲学，您讲逻辑都是有好像这样的祝福在，为什么到教育这个领域它就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单一？或者我不知道我理解有误没哈？那如但你也提到如果说咱们去的不是这样的古典教育的学校，孩子在时间上呀、试探上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诱惑，让他们偏离真道的路嘛。我就想到我们的工作其实也是这样，比如我们现在在工作上花的时间也是绝大多数的，然后企业文化也是敌基督的。那如果以这样的逻辑，基督徒是不是就要找主类的公司？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胜俗不能两分嘛，那这个答案肯定是错的。那具体到工作和教育，他们有范畴有什么区别，以至于两个答案是不同的？谢谢你。
好问题。先说第二个，大人和孩子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说我们说古典教育，这里边特别指的是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18岁以前，18岁之后孩子上世俗大学都没有问题，因为他成年了，他正常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装备和三观，对吧？有了一定的根基，所以他无论是上世俗的大学他也有所分辨。就像你说你要学理性，你要学哲学，你要跟希腊人学，那不见得有主内的大学教的一定比那个外邦的大学教的好，是吧？所以深造你可以上世俗的大学，但我们现在说的是打根基长身体的时候不能吃毒药，大了以后稍微接触一点毒药就好像打疫苗一样，可能还有好处。所以我们是大人，我们去工作，我们去到这个里边，我们要做见证，我们相信基督徒是盐是光，是吧？能在里边起到防腐的作用，能够来照亮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来说，倒着说的话，古典教育是不是单一？其实古典教育的特色恰恰是极其的丰富，像我说的无杂，对吧？单一的真正的是公立教育，从小到大他学的那个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实际的意义。高考的分很高，其实动手能力很差，对吧？政治语文学得很明白，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女生说话，是吧？所以其实大多数是无用的东西，那才是极其的专一，就为了应付考高考的。它的单一和贫乏性和那种大一统带来的那个乏味性是惊人的，古往今来来说惊人的。而古典教育恰恰说的是大量的阅读，阅读经典，丰富的全科的多方面的， 你最好是神学、文学、哲学、艺术、历史、音乐、体育都通，然后精通其中一两门，对吧？这是古典教育培养出来的一种应有的人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还是要去从古典教育的角度来做吧。
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从小喝毒药，中途喝了白开水，但是因为他从小接受这个毒药的教育，然后他喝了白开水之后觉得自己和其他毒药不同了，更何况中国现在是喝毒药的比较多嘛，所以说如果有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就是中途接受古典教育心理上的落差，而且还在信仰上，因为每个人被神所拣选所翻转的时间点不同，就是在于他还没有被神翻转，但是他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又与其他的伙伴没有一个相同的学历或者是接触的环境，有这种落差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
应该怎么处理，就本身包含着一种大一统的设计和要改变别人的方式，你知道吗？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他好像应该成为某种理想中的模板。我们能做到的是让这样的一个孩子，你能够提供的那些正确东西提供给他，做到你当做的，然后把他交托给神。每个人成长的路径是不一样的，谁跟谁也没有必要成长为完全相同的两种人才、两种类型。如果他有这样的极其特殊的经历，我相信如果神要用他，会用他来祝福那些跟他将来经历比较相似的人。换言之，人和人没必要一样，尤其在古典教育当中要特别的最希望的人跟人不一样，大家的兴趣他的方式都不太一样，这才是好处，叫多样化。我一直在说这种分散是要多样化的，对吧？而不是有一种大一统的思维，它好像必须成为某种模板，包括也不能在古典教育里出现一个统一的模板，都是这个样子的，牧师都得像王英牧师才是好牧师，那可不见得，长老都得像温长老才是好长老吗？那我就没有温长老这么温，是吧？那我就暴力一些怎么样，是吧？所以人不要都一样，共和制的优势、古典教育的分散的这种多元化的优势都在于不一样，而不是在于一样。不要人试图改变别人，改变自己就好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说的说清楚了没有啊。当然有很多能做的啊，陪伴呢、啊、一起玩啊，别扯那些没用的，整那些高大上的，一起踢个足球，一起逛个街，都比总把他在一个巨大的压力之下好。这个时候你要多读一些真正的懂儿童的，我虽然他你说的我估计是个青年青少年是吧，但是可以按照儿童处理，因为中国人心理年龄基本都是说巨婴，不是没有道理的，对吧？我推荐你多看一些，像美国有一套系列叫纽伯瑞这种青少年的这种金奖银奖的获奖图书，你多看个十几本，你就了解该跟怎么孩子交流了，基督徒的孩子交流，我们有时候不会而已，这种很简单，这个技术性工作，对吧？阅读更多，读书和识人，或者说读书和行万里路的目的都是为了识人，对不对？如果你的路径是不会读书，你必须要通过旅游，就是行万里路，多接触人，你才能认识人，那你就这样去做。如果你不太愿意旅游，你读书比较敏捷，你从书籍当中就能获得对人的认识，那就这样去做，用你的方式去做，你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人、认识人。最后你就会发现，世界上没有那么特别的人，人和人有大概那么多样化的几百种的模板。你的文学书读得多了，你就大概知道啊，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那天我在逻辑学跟大家讲，我说你要是个女生，你就算没有见过千千万万的男人，你要读过《天龙八部》就知道，这个人叫段正淳这种人，这个叫做渣男这种人，是吧？就这样的意思。所以说，目的是要有这种智慧，是吧？有这种智慧。
郭老师好，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学堂里面教体育嘛，然后就是说
优势项目，
首先我们现在的认识就是，之前体育就是国内体育就是，比如为了成绩，然后相对好一点就是锻炼你的身体，然后再高一个层次就是说从品格和你的个人技能上去锻炼。 那么你刚刚说的就是怎么样去归正去做这个体育上的教育，然后我看到圣经里面好像并没有说哪一章节或者哪一段会说到有特别关于体育的这一方面，所以我想就是说能不能在这上面就可以多详细的去解读一下。
好，圣经里边没有说体育，但说了很多打仗，对吧？军事，体育就是军事的这个在和平时期的一个体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您应该知道圣经不是没有说体育，说了太多了。圣经整个在说传福音，在说这些都是以一个征战的角度来讲的，对吧？这是一场征战，你们是神的精兵，万军之耶和华，耶稣是我们的元帅，这在说什么？军事化术语，对吧？所以说这种军队的意思就是组织和战斗力，对吧？有组织性，有武德，有战斗力，这就是一支军队。体育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就是培养这样的人，上升上去让他有这种武德。所以圣经虽然好像没有明确的讲搞体育搞武德，甚至给你的错觉是操练身体益处还小，操练敬虔各样都有益处，对吧？这不是在说那个不重要。我不知道这个比方我怎么形容一下哈，比如说咱们教会预告下周的主日，并不会告诉你下周在我溪水旁会堂，我们会在是星期天的早晨由牧者来以汉语分享神的话语，没有必要加这些定语，对不对？因为那是默认的。所以说尤其你读一个书，读一种文化里的东西的时候，你特别需要了解的反倒是它里边没有说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它没有说的东西却非常可能是重要到了成了天经地义不需要说的东西。比如新约里边从来没有讲过你要十一奉献，没有讲过其实，但那是作为整个犹太人天经地义该知道的一件事儿，对吧？所以你到周七日头一日把你的奉献留出来，就直接在说应用了，他没有必要告诉你们还要重新讲十一奉献。圣经也没有去很少地方给你论证上帝的存在，只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默认的神就是存在的，对吧？所以我的意思是，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说军事和体育太重要了，所以他默认他就没有大篇幅谈这个，他说的是壮丁，20岁以上的壮丁就能去打仗。神人是自然长到20岁，每天玩王者荣耀就会打仗的吗？你想一想，是这回事吗？一个20岁的壮丁天然就会打仗吗？那一定是有长期的体育和军事的训练的，对不对？那是不言自明的，作为那种旷野生活的部落和那种标准的蛮族，那是不言自明的，一定有的事情，只是对我们来说觉得很陌生罢了。尤其从这个角度来说，体育才是重中之重，是我们缺失的最厉害的东西。啊，对于不信主的家庭或孩子，能不能实施基督教古典教育呢？不信主的家庭，如果你说的是单方不信主，妈妈信，带着孩子要愿意送过来，我相信咱们教会的学校很多应该就是这样的，那是当然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双方父母都不信，他把孩子送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对吧？我只能想到一种目的，就是这个孩子顽劣异常，在公立学校混不下去了，觉得教会爱心大给你送过来了，只有这个可能。这样的你要小心接受，不是说绝对不行，是要小心。还有问题吗？畅所欲言嘛，没有什么政治不正确的哈，什么都可以讲啊。请问对于30-40岁的中国人，除了看圣经外，我们应该怎么对自己进行古典基督教教育？谢谢。有时间的去报考圣约人文学院，没时间的呢就读一些可能我推荐过的一些书，这样子是吧？对，就这样。我说的那些正点的书名都列了，我的公众号一些文章也都列的是什么书啊？还有问题吗？
样的话，他更多的愿意就比较推崇就神科教育，尤其小学。
嗯。
然后这一块，你对神科教育、神科老师的一些看法？
刚出埃及，我们确实做不到迦南式教育方式，我们都是受学科教育这么影响长大的，所以这个转变我相信是个很漫长的过程。目标是要变成一种全科博雅教育，但是我想也许不是一两代人类能完成的，所以有那个目标，但是还是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这本身就是保守主义的要求。保守主义的意思就不要搞那种革命思维，听起来这个古典教育很好，所以全班一盘废掉都来搞古典教育，这个本身就不古典了，这个本身做法就不保守了，是吧？所以你再喜欢共和制，你再喜欢民主制，你也别把这个很贤明的英国女王给杀了，保留它很好的，对吧？君主立宪就够了，所以没有必要弄那么整整齐齐，你要尊重事实，尊重这个时间进度，陪他走二里，不行走二十里，再不行走200里，别那么急，人比事儿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做吧，不用太心急，功成不必在我，也不用毕其功于一役，也不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就是觉得朝夕太快，我们就等一万年，对吧？就胸无大志一点挺好的啊。还有问题吗？您不说我就说了啊，往下继续的我会谈几本具体的书，有一些是说你应该读的必读书，有一些呢就是倒不是必读书，而是说你也可以有了正确的规正过的三观，建立了这种古典教育的思路和框架之后，你即便看这种书你也对你有帮助，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啊。比如说首先来说一个方向叫神话，这个东西很重要，神话来说，大家就会知道有希腊神话，是吧？罗马神话，这差不多是一种神话，对吧？啊，那一个民族，你断定它是不是一个文明的和正常的民族，就有一个标记叫做神话，它有没有？希腊就是一个这么昂扬的、刚健的、清新的这样一个民族，是吧？它有希腊神话的背景。几乎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神话，就连这个藏族它有它的神话体系，世界上几乎就没有神话，特别是没有史诗的一个民族，就是中国汉族，就没有，你的记忆这儿就缺失了，就像一个孩子，这就等于剖腹产，剖腹还是早产，是吧？就是这种有点先天不足，不是说正常的那个生产出来的那个壮健的孩子啊。所以有一项重要的需要把这个对象接上的东西，就是去读一些神话，希腊神话是很值得一看的，在有分辨力的基础上，如果相对而言更值得一看的是英国神话。你说什么叫英国神话哈？其实你都知道，说起来就是托尔金的精灵宝钻加魔戒加霍比特人。你说这不是现代写的吗？哎，这就我说了，神话的意思是什么？这是他现代创作的，等于给英格兰这个民族补足了他的神话体系，所以这套书非常值得一读，而且你还不用说，它里边有大量的基督教的色彩，是吧？应用在其中，这是对于一个孩子展开那种瑰丽的想象，建立那种恢宏的那种意识特别好的两本书，三本书，是不是三本？啊，《精灵宝钻》，按照时间顺序是《精灵宝钻》《霍比特人》《魔戒》。按照难易的顺序是霍比特人魔戒精灵宝钻，就是精灵宝钻很难读，但它确实那个好像是一个开篇开端，魔戒就比较大，但是也挺难读，霍比特人像童话更多，这个非常值得一读。我的意思是说，我小时候读的都是金庸，都是天龙八部，是吧？如果说假如说我小时候我读的是魔戒啦、精灵宝钻啦、霍比特人，应该说我的三观和一些思想跟现在会不太一样啊。同样的，像这个是一个英国神话，我考大家一个，其实你知道答案的哈，美国神话是什么？希 相似的意义啊。英国神话是托尔金创作的这三部曲。什么是美国神话？啊，《冰与火之歌》，那个是玫瑰战争，好不好？是吧？美国神话，啊，其实你都知道，你想不到是他而已，啊，蜘蛛侠，哈哈，好吧，美国童话吧，那个是，美国神话是什么？哎，星球大战九部曲。你说这不是太空背景吗？那是太空吗？你仔细想，里边天行者那不就是骑士团吗？是吧？里边的那个这个银河联邦那不就是共和吗？西斯的帝国那不就是邪恶的大一统帝国？这不就一样的事儿，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两个你要从小多读一读，很好的。我儿子现在对于星球大战那些名词滚瓜烂熟 ，R2D2 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那机器人的名字那个他熟得很。我现在后看的，我后看的东北话说不敢唱了。你是看了情节知道，细节不知道，而且那个精神没有说完全影响你。那个里边就是那种骑士的、武德的，对抗黑暗、对抗强权、善恶之争的那样的一种事情，那就是太空版的史诗，太空版的神话啊。包括像《埃涅阿斯纪》，这都很好。这是文人创作的史诗了啊，所以神话是一种，史诗又是一种，荷马史诗、埃涅阿斯纪这都是史诗，中国没有史诗，你要注意，藏族人都有，你知道藏族人的史诗是啥吧？叫格萨尔王纪，对吧？蒙古人也有，什么叫做什么哥达梅林什么的，对吧？每个民族都有他的史诗，就中国没有，所以你读几种史诗是非常重要的啊，荷马史诗这一定要读的。埃涅阿斯纪也是一定要读的。还有就是童话，我们的教育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童话，是吧？啊，我们都知道的是有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相对而言，我个人更偏爱格林童话一些，因为它很粗糙、很无杂、很乱。乱却是生命的本相，对吧？安徒生童话呢，就是文人创作的，静恬、优雅，甚至有点忧郁，是吧？安静、温和，都很好了，都很好了。据我的观察，男生喜欢格林童话多一些，女生喜欢安徒生童话多一些，但是都非常好。再加上《纳尼亚传奇》，这简直可以作为小学的课本，是吧？因为这个三观和都很正确，就可以去学。所以这都是属于必读的，或者可以当教材的东西。纳尼亚，纳尼亚里边也是三义都贯彻其中，我也写过专门的文章去分析，但是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啊。还有小说的话，我曾经有一个经验，我带了读书会带了五六年了，就是每周读一本书啊。五六年，这读的都几百本了吧？所以里边小说占很大一部分，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体会，中国小说不用说了哈，你的代入感最强。另外，对于中国人比较容易理解和能接受的小说是日本小说，你会觉得他那个说话办事思维方式就跟我们比较接近，对吧？然后呢，再接近一点的是法国小说这一类的，莫泊桑啦这些人，是吧？再相对而言遥远一点的就是俄国小说，很多人是被俄国小说那些长名字给吓倒了，对吧？说一读这个谁谁谁是什么名字，这根本就记不住，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拉斯克利尼科夫，是吧？这是谁呀？这都忘，对吧？你必须简化一下。但如果排除了这层障碍，你发现也相对来说它里面有很多东方性的东西。美国小说也还好，因为都在世俗社会里，最难读的一种小说是英国小说，就是中国人最难理解的一种人是英国人。其实他的整个三观我刚才说了，其实他是最被上帝偏爱的，他无论从他的信仰、从他的武德、从他的宪制、从他的历史发展，他都像上帝的幸运儿一样，每一个关口都是对的，我们都是错的，就因此差距最大。东离西有多远，我们跟英格兰人离得多远， 所以就是你，比如我说的不是别人，我说我自己。比如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英国的小说叫康拉德写的叫《黑暗的心》，哎呀，你读完这个东西给我读的郁闷呐、啊，读了半天，说实话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真的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就包括也，当然大家很多人就会也读过一些英国人觉得好的，但是你基本上是停留在是福尔摩斯啦这个层次，是不是？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上，你发现我听说看个电视剧都有鄙视链，就是看英剧的瞧不上看美剧的，看美剧的瞧不上看日剧的，瞧日剧的看不上瞧韩剧的，看韩剧的瞧不起看港台剧的，看港台剧的瞧不上看大陆剧的，看大陆剧的瞧不上看网剧的，是吧？有这个鄙视链，哎，这个很有关系。就是那个鄙视链越往前我们越难理解，我们比较能理解的就是网剧那个逻辑，确实。所以英剧，英国的小说，英国的文学往往体现更深的更多的我们说的古典教育和基督教文明的特征，但却是我们最难理解的一个成分。比如说侦探小说一说你就知道这个福尔摩斯，甚至于阿加莎·克里斯蒂，对吧？可是有一个跟他同样齐名的一个侦探小说女作家，就是多洛西·塞耶斯。我们说古典教育的这一位等于像近代的鼻祖一样，对吧？他也是写侦探小说的啊，他也是写侦探小说的。你要觉得脑子学了逻辑学之后觉得脑浆沸腾的不够厉害，你看看他写这本书叫《五条红飞鱼》。五条红飞鱼，飞就是一个鱼字旁一个非洲的飞。他讲的就是苏格兰的一个画家社区，有一天出现一个尸体，死的是个画家，结果呢有六个嫌疑人，都是中年男子，都是画家，都住在这个社区，都跟死者有矛盾，他们的业余爱好也都是钓鱼。哎，居然怎么破案？还有里边还有好多复杂的什么列车时刻表什么的，看的人脑子要炸这样的，是吧？哎，结果这就是标准的英式风格。你读这种小说你就读得出来文法逻辑修辞在哪儿，都在他这儿。在西方世界他是跟阿加莎·克里斯蒂是齐名的，但是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多洛西·塞耶斯啊。所以说你读小说，你只要是真的有三观的这个归正，你怎么读你都是能够读出三义来的。比如最近去世的金庸嘛，我在想他的小说里就有一个受了武侠古典教育最完美的一个人物，叫张无忌啊。小时候张无忌待在冰火岛上，对吧？就是家庭教育，主要是他义父谢逊给他开蒙的，只教文法，是不是？不让练招数，只背口诀。这个或许对于成年来说这太枯燥了，对吧？但是对于小孩机械能力记忆绝佳嘛，很好。这就是你现在背不下来以弗所书但我女儿可以的原因，对吧？所以让张无忌背口诀，结果他背得很好。这就是他的文法阶段。离开这个岛之后呢，他的逻辑是借着一个叫胡清游这个神医，是吧？带脉论、子午针灸经以及更加生猛的后来叫九阳真经，是吧？完成了这个逻辑阶段的积累，甚至于初级修辞阶段。然后长大以后三义出城的张无忌有了这个强大的根基，虽然没有上过公立学校，没上大学，不是科班出身，意思是说不是从名门正派从那个小道童一点点练起来的，对吧？野蛮生长出来的。结果的确一出手的时候因为很明显输在了起跑线上嘛，对吧？结果十几岁了就那种从小就上了邪教奥数班那些小大兵都打不过，是吧？都输给人家。但是这个古典教育的厚积薄发的优势在他成年后就体现出来了，他有了这个强大的九阴真经、九阳真经的逻辑的内力，有小学背着那么多口诀的文法的积累，后来一旦有人高手点他，几个小时内就能把乾坤大挪移学会，又是一个时辰内就让张三丰把太极拳就教会了，对吧？从此就成为武林第一人，复合型人才，研究型人才，中原武林中的亚里士多德呀，是吧？所以武功最高，这就是武侠版三义教育的优秀成果啊，张无忌。 同样的，要搞音乐教育也是一样的。音乐其实，音乐是谁创立的？所有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对吧？那个人叫尤巴，对不对？加尔文在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专门说神赐给尤巴和他的后代少有的艺术天分，这是圣灵的美好恩赐，这个艺术创造能力见证了神的丰富。所以奥古斯丁也说，音乐是心灵的活动，是神给人的礼物，意思就是音乐属于普遍恩典。纵然说尤巴和其他的该隐后裔都亡于洪水了，但是音乐没有消亡，依然是借着这个方舟的子民传到了后代，对吧？所以说各国各族都有音乐，但是这个音乐也跟其他普遍恩典一样，也是先给两河流域的。你要读一点音乐史你就知道，在洪水后的世界，是苏美尔人开始先在宗教社会生活中大量使用音乐。今天所有类型的乐器，什么管乐、弦乐、打击乐，那个时候都已经有了，那个乐器都有，那个类型都出现了啊！而且出土的泥板显示，他们都已经精确掌握了制造乐器的机械原理，以及那些七弦琴的各弦的名称、音程间隔、调弦的关键等等，苏美尔人都在研究这个东西，八九千年、一万年前啊。所以乐器乐理都跟当时的高科技其他一样，是跟两河流域为圆心向周围辐射的，向西到欧洲，向东到亚洲。基督教重视音乐，对吧？我们是歌唱的宗教，充满音乐的信仰。大卫就是出色的一个诗人和弹琴的，对吗？乐手。所罗门在圣殿中确立这种唱歌带伴奏的、带和声的，是吧？诗班。而且主耶稣在领了圣餐之后，和门徒一起唱诗。保罗也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赞美上帝等等。天上启示录的那个时候，可以跟选民和众长老一起弹着琴唱起羔羊的新歌，对吧？66卷圣经至少有三卷完全是歌词，是可唱的，诗篇、雅歌，还有哈巴古书。哈巴古书是一首祈祷诗，调用琉璃歌，对吧？完全是可唱的，所以音乐是非常重要。而这些音乐传到中国的过程，其实中国的古代有个叫做《吕氏春秋》里边写说，一个人，江南的人，跑到了昆仑山采那边的竹子，然后就悟出了音律怎么怎么样，创立了音律，这个平均律什么的，不是平均律就是音律。其实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把一个音律从西方传来的这个故事变形了，对吧？说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我查考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做诗班的，从大祭司开始的这个亚伦和那个尤巴，这两个人的名字恰好他在希伯来文的意思，一个叫高山，一个叫流水。我认为这是我的独门发现，别人可能没注意到，是吧？跟音乐有关。然后在音乐这种你想要荣耀上帝的音乐当中，我们都应该知道最应该听的是巴赫。巴赫的音乐，巴赫的音乐带数学的，是吧？逻辑性超强。他写的那种叫做那个叫做什么赋格曲，有个叫做螃蟹什么螃蟹赋格，他那个曲子神奇在处于正着演奏、倒着演奏都可以，而正着演奏和倒着演奏的他俩放一起互为合成的声部。他创作了很多这类东西，而且可以即兴的来给16声部写赋格曲，这根本就不是人。这个我觉得你要是越搞音乐的越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即兴的，国王给你一段主旋律，你来为他来谱成曲子，写16声部副歌曲，即兴写，无法形容这什么意思。所以说巴赫这是音乐的一个最高峰哈，最高峰，他的音乐就是可以环环相扣，生生不息，无限循环，不断上升，就是一种好像要把这个奉献给上帝一样。所以从巴赫开始，大概的来说，音乐就开始堕落了。啊，有一个网友说了一些话啊，我给你读一读，很有意思。他说：“圣乐流行于教会，而荣耀归于上帝。非封建自由，不能孕育大教堂和复调。 巴洛克音乐流行于宫廷，而荣耀归于王室，非法统纯正，不能得此欢悦。古典主义流行与贵族新土豪，而荣耀归于完整的人，自有资本的造物。浪漫主义音乐流行于资产阶级，而荣耀归于民族，共同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现代音乐流行于街头巷尾，而荣耀归于市民，沉迷在奴役的平等中而不自知。换言之，堕落的曲线就是最高的音乐，早期的犹太圣殿音乐，格里高列圣咏那样的东西，赞美诗，对吧？其次，巴洛克时期，巴赫、亨德尔，圣剧、神剧，是不是？那个，再往后就是古典主义时期，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就这个年代的。再往后叫浪漫主义时期，舒伯特啦、舒曼、勃拉姆斯、瓦格纳、李斯特，就是这些人，是吧？拉赫玛尼诺夫。再往后叫做现代音乐，排名分先后。大概是爵士、蓝调、民谣、流行、电子、摇滚、新纪元、广场舞、hip hop 是吧？抖音，哎，忘加糖了是吧？所以搞基督教的音乐教育也得知道这个历史，这个堕落的历史。我们的方式应该叫做逆流而上，洗耳恭听。洗耳恭听的意思就是耳朵要受洗，孩子们的品味要被归正，要自觉的听了抖音就掩耳狂奔，听到古典音乐才如痴如醉，是吧？这个品味要给它掰过来。逆流而上的意思就是从现代的现代音乐开始往上，找到浪漫音乐，找到古典音乐，找到巴赫，找到上帝，理解他在特殊恩典、普遍恩典中的意义和技巧，认真练习，认真保存，认真传递。啊，这种音乐的品味是从小练成的。我说过，我常在山西的一个煤矿，我们那个很闭塞的，就是说，都没有吃过别的鱼。从小呢，我们那儿吃鱼就是拿冰冻的那个带鱼分过来大家吃，煤矿的工人按照级别去分，可能领导分的带鱼可能这么宽，小领导这么宽，可能到了普通的工人那儿就鞋带那么宽，是吧？但无论如何，你吃过的鱼，我吃过的唯一的鱼就是带鱼，所以到今天你给我吃再好的鱼我也觉得不好吃，我觉得鱼就是带鱼好吃，真就是这样的。音乐方面也一样，你十二三岁听的就是 hip hop， 我告诉你，你长大了再什么古典音乐他也听不了，品味固定的就是固定了，改不了的啊。所以从小做起啊。体育的归正刚才已经说了，我觉得武侠小说千不好万不好还有一样好，它起码让你有勇气。侠客的意思就是东方的骑士，对吧？要有一种侠义精神，要去保护女人，保护弱者，不畏强权，抵挡邪恶，对吧？所以我觉得还读过武侠小说的人往往相对来说还比较有勇气一些。而在现在的只是读网剧的这些都想去修仙什么的，他就不管别人修仙了，他光修仙了，是吧？所以这种武德的培养也是特别重要。特别推荐一本书可以看，叫雷海宗写的，叫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你看了就会知道我们这种武德的缺失是怎么造成的啊。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好了，四点半到了，我就先说到这儿吧。大家还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可以再回答一些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请任立传道来给我们结束一下吧，啊。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上赞美，因为我们思想主你自己的形象是被我们承载的时候，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造物。主啊，你自己的那荣耀要透过我们彰显的时候，又让我们何等的恐惧战惊。主啊，你把那真是永恒的属灵的后裔所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恐惧战惊的来领受这样的恩典，也为着所受托付的这一个沉重，主啊，来向你祈求，愿主你的恩典来护庇我们。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能走多远呢，主啊，然而你的儿子已经来地上，要来带领我们，要带领我们回到主你自己那充满荣耀的殿中。因此主啊，我们虽然软弱，但是在你里面有盼望。求主你来借着张勇牧师今天的这一个讲论，使众位弟兄姊妹，使众教会，主啊，信心得以坚固，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道中，主啊，来思想你的智慧，来教导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为今天整个的上午的崇拜和下午的讲座再一次的献上感恩，就愿主你自己的荣耀和恩典在你的子民当中得着称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默祷散会。上帝祝福大家。